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Dr. Swanson 到我们中间来证道。Dr. Swanson 与我们即将来到的黄子佳牧师，他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在1970年在华神，那个时候 Dr. Swanson 在那边担任这个宣教学的那个授课的教授，那个时候他就认得我们的黄子佳牧师。那今天很高兴请到他来。虽然他在台湾曾经宣教工作28年，差不多哈，对，所以他的中文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没有安排中文翻译，因为不需要哈。他刚刚连唱诗歌都是用中文唱的，我们就欢迎Dr. Swanson。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了。前长老，请不要说没有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天地都不怕，只怕洋鬼子说中国话，对不对？所以我讲完了之前，你们都已经会怕死了。愿安慰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兄弟也很高兴你们过了几个礼拜会请黄子佳老师来这里和你们担任你们新的牧师。当然你大概知道，如果我从70年代的时候就认识他，他也并不是一个20几岁的人，对不对？大概也不是30几岁的。所以虽然和他在华神做同工有10几年的话，但是20多年以来没有一次看到他。所以很高兴再过几个礼拜会有机会再一次看到这个老朋友、老同工，愿他的工作在这里大大的会祝福你们。今天早上要和你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神的大恩典。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老了，这个故事也并不是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巧妙的杰作。这个是一个可能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因为我想象不到另一个故事会比这个故事更有名。在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宗教传统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看过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台湾山地同胞、菲律宾人跟马来西亚人都表演过这个故事，而每次会表演的话，总会有一部分的人有点流眼泪。是哪一个故事？哪一个比喻？有人说这个比喻或是这个故事最会描写抓住到基督教的信仰中心，再没有另外一个会再抓住到信仰的中心，生命的最基本的意义。这故事会论到神奇异的恩典。不错，我们教会都喜欢谈到神的恩典，甚至于我们都知道我们本乎是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个恩典。我台湾听过许多的讲道论到神的恩典，但是我最更多听到的是论到神的要求、神的律法、神的使命、神的对你的要求、神的律法。恩典也不一定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故事可能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最会抓到神的心。那 你说什么故事？希望你们都带来你们的圣经，因为我们一定要常常论到这个故事。但是是不是在 PowerPoint 有 OK、我们要一段一段的念这个故事，不要一下子全部念。我们先开始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还要打开我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二三节，因为这一二三节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事实上，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共有三个很有名的比喻，但是其实不是三个比喻，是四个。而这四个比喻会描写人所有人怎么会走迷的原因。我们有四种办法使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是最有名的。那这个背景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节二节开始，我们一起看。众税吏和罪人，我们都亲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听起来不错，但是当中有很多很属灵的教会的人，而他们看这个现象，他们不高兴。我们看二三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说，这个人接待这位人和他们吃饭。这个人会接待罪人，不但是会接待他们，想象不到他会跟他们吃饭。糟糕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好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是好人，绝对不会跟这类的人吃饭。所以咱们私下就开议论批评他。然后第三节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什么？三个比喻。有一个牧人有一百羊，有一个羊走迷了，他失去了九十九个，就寻找，一直到找到了那个羊。第二个比喻，有一个夫子，有一个女人，她有十块钱，失去了一个。这个穷的夫人只有十块钱，失去了一个，就开始扫地，扫，一直到找到了那块地，那块钱。可是最有名的是第三个比喻，狼子回头。那我知道，很可能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没有听过狼子回头的故事，可能听过好几次。很可能你们会私下想，哎呀，牧师了，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次了，我们都了解一个故事，何必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是因为可能我们所听过的故事不是今天我所解释的。我要从一个中东的眼睛当中解释这个故事。那对外国人，对西方人，这个故事很简单。有某一个儿子，他反抗了，然后他就悔改了，然后他就回家了，差不多了。那不错，但是不是那么简单。对中东的人，这个比喻含着更多更多的意义。他们会了解什么是狼子回头这个比喻的意义。有一种人不会了解，法利赛人很文士，因为这个比喻也是描写他们。而我们都不喜欢以为我们也像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我们可以像耶稣常常会讲过的，既然有眼睛但是不一定看得见，也有耳朵但是也听不见，求圣灵今天让我们又看见又听见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请听，在十一节开始，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然后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那很有意思，你说这个都是神的话，对不对？一个字都不会错，对不对？但是原文希腊人耶稣原来所讲的跟所有英文的翻译没有一个有情，情是中国翻译的人所加进去的，为了使他们感觉这个礼貌一点。对了，这个儿子根本没有求爸爸说请你，可能中国人会这样子，但是原来不是，没有什么情，儿子反而就来到爸爸说，爸爸，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哎呀，糟糕了，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第一个主题是什么？贪心，爸爸给我，把我应得的给我了，我要，我应得是我的。十二节，他的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比如，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太短短的，你们会念得太快，因此抓不到里面的含义。好，爸爸把这个一部分的分给他，爸爸宽待他的儿子就走了，不错。但是不是那么简单？你如果问中东的人，也许可以说东方的人，关于爸爸这种一个反应，他们会告诉他你，从来没有一个爸爸会这样去做。耶稣所讲的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违背他们文化风俗习惯的一个行动。为什么？因为在中东历史上从来不会包容这种儿子的态度。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把家业分给孩子的时候，是当爸爸死了之后，对不对？而这个儿子向爸爸这样要求说，爸爸的，你会死了，因为死了之后，这个钱会属于我的。这个爸爸也会知道，儿子不想爸爸活下去。你问过中东的人，如果你是那个爸爸，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一律都会说，应该把儿子打了半死了，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孩子。为什么爸爸会这样去做？为什么？这是违背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风俗、我们的习惯了。但是爸爸没有打他了，反而把他的财产分给他一部分，当然不是一半，因为大儿子会得到更多的，分给他。他有权利可以打他的儿子，不错，他有权利可以拒绝儿子的要求，不错，但是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我有一个原因。虽然儿子瞧不起他的爸爸，虽然儿子已经与爸爸的关系断绝了关系，耶稣是告诉爸爸是爱他，还会爱他。而之所以爱他，是因为他根本是我的儿子，而他永远是我的儿子。因此爸爸听儿子的话，把他所要的钱交给他了，而给儿子 而且最要的那是什么？自由，完全的自由。我非离开这个家不可，我才能够完全自由。而多少年轻的人就喜欢寻求自由，自由。而儿子爸爸所做的是爱最大的、最伟大的一种牺牲，尊重儿子所要的，虽然他原来不必。贪心，爸爸我要。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反抗，反抗。他说：“爸爸把这个产业分给我。”过了不多几日，小孩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了，往远方地方去了，在那里什么任意放荡，浪费自财，浪费自财，好可怜。儿子又犯了另外一个罪，一个不可饶恕的过犯，就是和爸爸完全断绝了关系，跑到最远的地方，可以说越远越好。为什么？为什么第二个儿子会这样子？我有三个儿子，这里有多少人有三个儿子以上 ？OK， 四个儿子、五个儿子、六个儿子 ，OK， 我有五个孩子，三个儿子。而所有的妈妈爸爸都会知道，如果你的儿孩子是超过一个，因为如果一个没有办法比，每个孩子不一样，对不对？我常常想感谢主了，我只有并不只是有一个孩子，因为凭着孩子会判断妈妈爸爸好不好做妈妈爸爸。但是如果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每个不一样，你可以选择哪一个是你。哎呀，你说你那个老二怎么不好了？没关系，你可以看老三或是老大，对不对？因为他们都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想，他们怎么会有同样的妈妈爸爸？因为他们的表现都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就是这样子，老二明明的和老大完全相反的，可能因为那个原因，他再受不了住在家里。也许住在那个家里的负担太重了。为什么？可能爸爸太严格。可能这是否一个典型的兄弟的竞争？多少家庭如果有两个儿子，老大跟老二常常有摩擦竞争，不一定都有，但是一定会有。Competition， 很可能因为他是中东的一个人，这个也在东方常看到。老二常常会和老大比，而老二，你为什么没有老大那么用功，那么老实？可能有一些人知道啊。你们如果是老二，很可能以前你爸爸爸爸把你和老大比了。明明的，很可能老大是爸爸最喜欢的、最喜爱的，而且不错。老二会知道，大的更喜欢我的兄弟。我受不了这个环境，他要跑掉了。我讲的有没有道理？你们都很安静啊。他讲的有一点道理，有一点不是我的道理，是耶稣的道理。他跑掉了，很可能老二的个性和老大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反正老二要跑掉了，越来 越远越好，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爸爸，让我走了，我要自由了。我要做自己所喜爱的，我才自由了。 我才自由。这个是撒旦的最基本的谎言，违背才是自由。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没有约束也没有自由。火车是完全无用的，除非会走上那个铁道，没有铁道火车没有用，也没有自由。没有马路一个汽车没有用，马路汽车非走上马路不可，不然是完全无用的。这个是儿子不了解的。只有我们人类，说实话，只有我们人类够有本，坚持走上自己的道路，自己的路线，而没有人要告诉我怎么样走。我要找自己的自由，我不要告诉别人所告诉我的，我不要谁告诉我怎么样过我的日子，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的路线。这是老二的思想。结果可以说后果是什么？自我崩溃了，崩溃了。那就是最大的一种吸引力。罪的吸引力是什么？首先会引诱你，然后会捆绑你，最后会杀死你。引诱你，捆绑你，最后杀死你。这个老二也不是一个例外，他还没有离开家之前，他已经开始降落到自己的地狱里，而他不知道，他已经接受了撒旦最基本的谎言。他不了解爸爸从来没有奴役了他，他是被自己的贪心奴役了，被自己的反抗奴役了。有一个牧人，有100只羊，一个小羊马马虎虎的走迷了，牧羊的人去找他。有一个穷的妇人，他失去了1块钱，也不能够怪那1块钱，别人把他扔在地下，他去找他。但是爸爸在这3个比喻，他没有去寻找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儿子不要爸爸来找他，而这个爸爸就知道了，因为他知道有寻找找到他的儿子是夺去了儿子最要求的，就是他自己的自由。而这个儿子不肯回家，这个爸爸知道，所以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他。因为耶稣是说，这个是最深刻爱的一个表现，肯释放你所爱的。想一想，爱会放纵他所爱的，因为爱不愿意操纵，像我们一般的父母会做的操纵孩子的。爱会放纵，操纵根本不是爱，放纵跟操纵大有分别。你爱他，给他自由，他如果回来的话就是你的，他如果不肯回来原来不是你的。那些中东的父母，他们很可能不很了解这个，他们很可能以为爸爸发疯了。为什么爸爸会把他的产业一部分分给这个坏儿子的？ 因为是我的儿子。那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走，他没有放掉，所以爸爸让他走了，然后很安安静静地留在家里承担这个痛苦的负担，安安地忍受儿子所带给他的大痛苦。13-16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孩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了，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你放荡，浪费自财。14节，我们可以一起念：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耗尽他的地方的大草也黄，就穷苦起来了。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吃豆角终于也没有人给他了。你注意到没有？就吃喝玩乐，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最梦想的一个理想生活。哇，朋友很多，朋友们都跑到他的身边了。那他们会，女人可能很多会抓住他的身体，因为你有钱，你有影响力，他们都很喜爱这个儿子，整天会赌博，通宵跳舞，哇，玩得很痛快了，完全自由了，理想的生活，自以为他自由了。但是耶稣说，可是有一天遭遇到一个大饥荒，大饥荒，而且钱都用光了，他就罪的生活完蛋了，他本人破产了，一毛钱都没有，而他的朋友们突然间都不在了，他们跑掉了。很多这样的朋友们会这样，你有钱我做你的朋友，你没有钱再见了，你有影响力你可以帮助我，我做你的朋友，你没有影响力你不会帮助我，再见了。那些以前抓住他的女人现在就戏弄他，傻瓜，他们也跑掉了。你有钱，你有权利，你有影响，你的朋友们很多，你没有这个的话，他们都跑掉了。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一个犹太的叛徒，犹太人的叛徒，住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这是很少犹太人会做的。而且爸爸什么都不能做，他不能做什么，因为儿子还不肯回家，所以爸爸会做什么？等候。可能你们这里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你曾经有一个孩子跑掉了，你不知道为什么，而你只能够等候，等候他回来。等了，为什么我的儿子这样子？我犯了什么错误呢？我做父亲做母亲做了什么不对的话，他为什么跑掉？是不是太严格？是不是对我的孩子要求的太多？是不是负担太重了？为什么他走掉了？是不是是因为我把他跟友好的一个孩子比？我记得以前我常常到一个人的家，在台湾的话，他们有几个孩子，我常常为第二个孩子很痛苦，因为爸爸妈妈常常会讲到某某一个孩子是第一名。我常常会看到那个第二个孩子他有点羞耻了，因为他不是第一名，你只能够有一个第一名，最难受到的就是做第二名。大家都要做第一名，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就成为第二名、第三名，怎么办啦？这种孩子常常会跑掉了。所以这个违反一切的儿子 他现在就没有自由了，强迫他靠那地方的人去找工作，而找他工作的他的老板是一个外邦人，而且这个外邦人不像犹太人，他会养猪。你们知道犹太人都不会养猪，他们也不吃猪肉，猪是一个脏的动物，所以这个外邦老板他就放他去放猪了。对一个犹太人，这是一个最最可羞耻的命运，放猪糟糕了，甚至又强迫他吃了那所吃的豆角，他什么都没有可吃的，除了猪所吃的之外，耶稣说也没有人帮助他，一个都没有了。这个儿子，这个完全很有自由的儿子，现在是自己的奴役，不是个奴仆，是个奴役 a slave。 爸爸还在家，只能等，继续的等。也许儿子有一天要回家，我相信这是爸爸的每天的一个祷告，也许儿子会回家，也许会回家。但是还是我的儿子，这个儿子他所相信的谎言激怒了他，罪会这样子捆绑你，他成为自己欲望的一个奴役，也没有路现在可走。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连最愚笨的人多多少少还会有自己心里里面的一个亮光。所以耶稣在十七节，我们看到下几节，十七节我们一起念，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仍在这里试试，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了罪里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好了，到这里醒悟过来啊，他悔改了。不是，耶稣没有说他悔改了，悔改不是醒悟过来，醒悟过来是想起啊，我爸爸的工人吃的过的生活比我好多了，我要回去和爸爸谈一谈，也许可以想到一个办法。这不是悔改。这个儿子很聪明，爸爸他就想一想，我要回去，我这样子对我的爸爸讲，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求你给我机会当做你的一个工人，不错，再给我一个机会，所以我可以还我所欠你的债。爸爸，我可以和你的工人在一起，因为暗中大概想，当我的钱都还清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家里的一个人，我还是一个工人，我还可以再跑掉一次。所以你把我当做一个工人，所以我可以还你的钱。换句话说，他需要一点帮助，不错，爸爸，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把我当做一个工人，不错。这个计划值得他去试试看。常常会听讲员说啊，他这个人悔改了，回家了，他还没有到悔改那个地步，他就是他的一个计划。所以二十节他说，又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向里还远，我们一起念啊，向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什么意思？他收拾他的东西，他想我要回到我的爸爸那里去找工作，对吗？请你注意，他没有提到老大，他没有提到他的兄弟，因为所生下来的一切的产业现在都属于兄弟，对不对？大哥，他要跟爸爸谈一谈一个计划，去找工作。有一天，在那个远远的地平线，出现了一个人像。他的身要弯过下来，他的全身穿的肮脏的、臭臭的、破烂的衣服。爸爸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人像，但是爸爸会知道谁是我的儿子。而他从远方就看见那回来的肮脏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按照中东的文化，爸爸应该等在家等儿子回来，爬在他的前面向他认罪。但是耶稣说爸爸没有这样去做，这是我的儿子，而爱会看透所有的破烂的肮脏的衣服了，他会看见了，所以他抱着他的衣服，他跑到那个肮脏的儿子那里，没有先说儿子你回家洗澡了然后我们谈一谈，一脸抱着他，亲吻他，亲嘴他，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这个脏的儿子，这个绝对不是中东爸爸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可能东方的也是如此。现在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在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什么？这么多年儿子不在，爸爸不知道他去哪里，这么多年爸爸从来没有停止天天站在门口等他的儿子回来，从来没有失去了他的盼望，他的信心，天天为这个儿子祷告。请你们注意，在中东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年纪大的人，如果穿那个长袍的，从来没有一个穿长袍的年纪大的人会跑到外面去，太不端庄的，太羞耻了，这不是老人的一个行为，对不对？哎呀，但是爸爸在这个时候不顾他自己的脸，他不顾自己的面子，他只知道我的儿子回来，所以他要跑出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第二，儿子知道他不是一个有本的人，他知道村中的所有的人早就借着他们的谣言，他们的诽谤定了他的罪，而且他也知道如果我回家的话，他们会更定我的罪，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定别人的罪，对不对？如果他们是不好的人，不像我，不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没有罪，所以他们正在定耶稣的罪。那个村中的人就会瞧不起这个儿子，而不了解为什么爸爸也不瞧不起这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回来了，你也可以知道，当爸爸那天跑到那里抱着他的儿子连连的与他，你可以知道村中的很多人的注视 都在注意到这个爸爸在做什么，但是阿爸爸不在乎，因为这个是我的儿子，所以跑出去抱着他，连连的与他亲嘴，一起爱哭，一起爱哭。然后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再成为你的儿子。”后面的一般他没有机会讲出来，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工人，因为爸爸就插嘴了，他听得够了，他不愿意再听。爸爸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肯定已经背熟了。从今以后，我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等一下，不要讲下去。因为爸爸的意思是，儿子，我不要你的钱，我不要你的工作，我不要你的劳苦，我不要你的功劳，我不要你做我的一个工人。你不用还我的债，你不用赔你的钱，你回家了，你是我的儿子，那就够了。现在在发生什么？现在这个儿子，这个很有借口的这个儿子，突然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借口。爸爸不愿意让他讲下去，他要讲一些条件。爸爸，你做这个，我会做这个，我们想一个妥协的办法。我为你工作了，我把钱还给你了，所以我有一天还可以再见。爸爸不听，爸爸不听，爸爸只有他自己的条件。而他自己的条件是，儿子，你什么都不能做，因为爱就是无条件的，而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所爱的，而爱没有条件。这个儿子现在就可以说陷到一种恩典的境里， He is trapped， 跑不出来。他现在遭遇到真正的恩典，他想象不到，这个恩典是无条件的。我愿意得到一点功劳，好让我感觉比较有比较有面子。爸爸没有给他一个条件，他要机会证明爸爸他改变了，他要一个机会赚一点钱换这个债，所以不再欠爸爸什么。他要一个机会证明我现在改变了，我现在是一个好孩子。他要一个机会，要一个机会。但是耶稣所论到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恩典他说就是这样子，福音就是这样子，而没有一个另一个圣经的故事会更美丽的描写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因为这个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许多教会的人不容易了解，因为我们的爱多多少少都有条件。我做你的朋友，如果你做我的好孩子，如果你是一个听孩子，如果我会接纳你，如果，对不对？对不起，照顾时间。哎呀，糟糕！这个恩惠是完全无条件的， 这个就是耶稣所比喻的，这样的比喻。你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这个儿子现在真的很羞愧了，他没有办法证明什么。所以父亲就在最后22-23节，他说把这个肥牛犊宰来了，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24节，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父亲吩咐仆人说，那最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我的儿子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因为戒指是代表家庭的权利。把那个肥牛犊杀了，那这个肥牛犊杀的意思不是说为了自己家里的人吃，因为一个家不会吃一个肥牛犊，这个是请村中的人员来批评论断我儿子的人，请他们都来，我们要吃喝玩乐。而这个故事就完了。而耶稣的结论，他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这一点，饶恕是没有意义，除非是完全的饶恕。你不可以说我饶恕一部分，我饶恕你一点，不可能。第二，他说没有一个罪够大，不会有神在接纳你。没有一个罪够大，使神会拒绝你。我们会拒绝，神意思说不会。另外一个，你要进入天国的话，绝对不会按照你的条件。条件是神所定的，条件是无条件的。你不能够赚这个，没有办法依靠自己良善的行为，那是无条件的。最后耶稣给我们的图画就是爸爸把他的儿子抱着他很亲，连连与他亲嘴了，抱着他的颈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高兴的你回家了，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回来，来吧，我们要吃喝玩乐。这就是我们天父。我知道，因为活得比较多年，许许多多认为我不够好，我要先改变我的行为，神才会悦纳我。我必须先做这个，先做那个，像那个儿子一样。也许有一天，耶稣会真正爱我。连我在华盛的时候训练那些原来要做牧师的人，多多少有的人，哎呀，我不够好。哎呀，你将来要做牧师，你自己已经以为神不会真正爱我，因为只有我自己的知道我是多么不好。耶稣说，你的父还在那里等，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无论你犯过了什么罪，他还在那里等，而他会永远等，一直到那一天就回家了。父啊，把这个话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是无条件的，你的恩典是无条件的，你是多么如此爱我们，一直到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 Dr. Swanson 的证道，让我们用这首《奇异恩典》来做我们今天的回应，请大家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站立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着要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今天有没有拍到照片的？有，刘华英，请问您在哪里？让我们能够欢迎。因为杨凡，请问杨凡，哦，欢迎您。还有没有我没有介绍到的？在右手边有没有哪几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左手边有没有？好，那所有刚两位新朋友，待会儿结束了之后，请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长执会主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谢谢陈长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那个 projector 上面这个图啊，大家想，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交通，我们的那个进来的这个交通啊，其实是一个方向的走法的。OK， 在过去几周了，因为大概车子比较多，所以我们发现有些车子了就走相反的方向，从这里逆向行走。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进来教会之后呢，是要沿着这个方向啊。就是这样走的。而且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够从这里插过来。如果我们从这里插过来，从我们这个进口插过来这个地方的话呢，就会遇上那个逆向的交通。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总务了已经放了多一些那个冰淇淋桶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每次进来的时候马上往右转啊，就往这边走，而不要走那个逆向的这边。那么离开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方向这样离开，而不要逆向的走这一边啊，要不然呢就很容易会发生一个交通的情况啊。请大家特别在带回结束之后啊，出去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不要走这个逆向的方向，要走这个顺向的方向。另外一点呢，也是要跟大家讲一讲了，我们长执会昨天讨论也没有还没有一个结论，但是呢，英文堂方面他们在12点在那个12点半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概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主学已经结束了，那么可能在那个门口在制造了一些声浪，对那个英文崇拜最后15分钟产生非常多的影响。大家也可以看到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尝试放一些栅栏在那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太接近大堂，而且希望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需要讲话的话，尽量用你们非常小的声音在那个大堂的附近，要不然呢会影响到英语堂的崇拜。希望大家以爱心包容啊，因为英语堂的崇拜在12点45分才结束。OK， 谢谢大家，我把时间交给领会。
好，就一件事情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呢12点45在这个儿童崇拜厅有这个团契主席月会，请这个团契主席及辅导呢能够参加。好，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